指明目标。波普担心员工会自我合理化，拿这项条款不适用于我当借口。为此，他制定了非黑即白目标，消除模糊摇摆空间。只要人在工厂，不管是谁，不管在做什么工作，都必须遵守这两条规则。新安全政策适用于任何时间、任何人。激励大象，影响他人。有气魄的男人不愿意戴上呆板乏味的护目镜，也许波普可以找到佩戴效果像U2乐团主唱伯诺一样酷的样式，而不是类似初中美工教师的眼镜款式。好看的眼镜可能减少与个人认同的冲突。营造路径，群体压力。波普要求工厂内的所有人必须随时佩戴护目镜，因而将服从政策变成一种群体规范。当你环顾四周，看见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时，你也比较可能戴上眼镜。培养习惯。波普最后还采取了一项别具巧思的措施，他在工厂周围喷绘了一道蓝线，以此为戒。只要一踏入蓝色包围圈，就必须遵守新的安全政策。波普还在工厂入口处放置了几个正确佩戴安全装备的蓝色木质人偶。通过蓝线和蓝色人偶，波普设下了行动触发扳机。他训练员工预设决定，当我跨过这条蓝线时，就要佩戴安全装备。这种行动触发扳机能帮助他人培养出习惯行为。案例结局。波普的改革方案成果丰硕，工厂员工受伤率比之前下降了 21%， 已经达到制造业类似工作内容的最低比例。如何培养有助于完成任务的习惯？习惯是行为的自动驾驶系统，因而也是领导者的重要工具。领导者若能让整个团队对目标耳濡目染，久而久之形成习惯，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加速完成任务。因为团队在不必消耗其项人有限的自我控制力的情况下，就能够改变自身行为。无论是否刻意为之，人总是会养成某些习惯。你甚至还在不经意间为团队培养了许多习惯。如果每次员工的会议的前奏都是亲切的闲话家常，你其实已经培养出了一种团队习惯，即已经在会议自动驾驶系统中设定好，要先安排几分钟的开场白。对领导者来说，难题不在于如何培养习惯，而在于该鼓励培养哪些习惯。1991年，美国陆军中校威廉·帕格尼斯在老布什政府时期主管海湾战争的军队后勤工作。帕格尼斯负责将55万名士兵运送到半个地球以外的主战场，还要押运部队的全部装备。帕格尼斯的团队一共安排了 1.22 亿份餐点，输送了13亿加仑燃油，寄送了 3.2 万吨邮件。就算是沃尔玛董事会成员看到这些数字也会吓一大跳。不用说，清晰有效的沟通绝对是成功的关键要素。每天早上8点，帕格尼斯准时召开会议，8点30分散会。例行会议没有什么新鲜之处，不过帕格尼斯做出了两点改变。其一，每个人都可参加会议，而且要求每个职能部门至少有一名代表参会。如此才能确保组织中的信息交流通畅开放。其二，每个人全程都要站着开会。帕格尼斯这样解释站着开会的好处。一开始我就发现让人站着开会节奏比较明快，一个人发言完毕后马上轮到下一位。在个别情况下，当有人开始长篇大论或者离题万里时，会场上的其他人马上就会表现出明显的肢体动作。 换角站立，烦躁不安，频频看表，于是话题又重新回归重点。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上次摆架子是什么时候了。同柴群体具有强大的力量。帕格尼斯有意识地培养出一种习惯。老实说，他敲定的任何会议模式，到头来都会形成习惯。他也完全可以选择举行两个小时废话连篇的座谈会。所以，值得注意的不是培养出某种习惯，而是应当有助于完成任务的习惯。调遣55万大军时，你需要的是专注、清晰，还有效率。站着开会不能保证一定满足这三点，但会有所注意，而且不费力。要知道，培养站立开会的习惯耗费的精力，绝不会比习惯废话座谈会来得多。硅谷公司流行的敏捷软件开发注重快速团队合作，也常采用类似的站立开会模式。那么，该如何培养有助于实现改变的习惯呢？你只需要考虑两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习惯必须能推动你的任务，就像帕格尼斯的站立开会模式那样。第二，这个习惯实现起来必须相对容易。习惯假如太难养成，反倒会砌成另一堵无关改变的高墙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计划做更多的运动，于是决定培养自己去健身房的习惯，那么问题还是换汤不换药，难度丝毫未减。倒不如从比较容易养成的习惯入手，或许就能事半功倍。比如睡觉前把运动服摆在床前，或者请已经养成健身习惯的朋友出门运动时顺便约你同行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行过一项历时一年的针对节食者的研究，其中为对照组提供标准的节食计划，受试者在一年内平均减重 17.8 磅，效果可谓非同凡响。可惜，与许多节食项目一样，疗程一结束，受试者有固态复萌，体重也逐渐反弹。这项研究有一个问题值得警惕，只有 36% 的受试者认为自己在节食过程中感到很饱或极其饱。想想看，节食计划要是不能让人吃饱，怎么可能维持下去呢？另外一组节食者在接受标准的饮食计划之外，还被允许每天多喝两碗汤。这两碗汤算是额外的食物。这批受试者在一年内平均减掉 15.4 磅，并且有 55% 的人认为自己在节食过程中很饱或极其饱。虽然减掉的体重相对较少，但是感觉吃饱的人数比例却大幅提升。多喝两碗汤是经典的辅助习惯。一方面，这种习惯易于培养和执行，对节食者来说，这暗示着多吃一点。另一方面，这种习惯也对整体任务有所注意。节食时感到饱腹，也就更容易在进餐期间控制食量。重建校园，加入秩序和连续性。专注于培养习惯的办法，也可以出神入化地运用在截然不同的情境中。娜塔莉·埃尔德是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一位小学校长。他在考虑是否接任哈迪小学校长一职时，要求先过目该校在全州测试中的成绩排名。结果，这份数据在他已经接受了聘任后才看到。事后，埃尔德开玩笑称，董事会根本就是用这招骗他上钩的。阿尔德最终拿到成绩资料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哈迪小学的学生成绩不但是差，而且是全田纳西州最差的。他不禁自问：我到底给自己揽了份什么样的苦差事啊？ 开局已经惨不忍睹，后续状况甚至更糟。走马上任第一天，埃尔德就不得不开除一名学生。接下来，他差不多每周都会见识到一种新的不良行为。在课堂上，学生咒骂老师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一群6到8岁的孩子。家长在上课期间直接跑进教室跟自己的孩子讲话。有一名家长因为辱骂餐厅经理而被捕，被戴上手铐押出校园。阿尔德尝试重建校园秩序，却遭遇重重阻挠。家长们冲进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，有个家长还想开车撞我。他说，阿尔德面对的不是单纯的教学或学习问题，而是彻头彻尾的大麻烦。他说，我知道在开始教课前，我必须先搞定整所学校。为此，埃尔德禁止家长在上课期间进入教学楼，除非得到来自校长办公室的许可。他叫停学生所有在课堂上举止不当的行为，必要的时候，他甚至在推行新规时寻求警方协助。但是这些措施只能消除极端恶劣的行为。阿尔德的真正目的是将混乱一团的学校治理得井然有序。按照他的判断，问题起源于学生到达学校那一刻。阿尔德分析，如果学生到早上8:30还是吵闹不休，那么这一整天都别想安宁了。于是他决心建立一套长期的晨间规程，用来安抚学生，让他们做好学习的准备。家长每天早晨在学校车道上让孩子下车，问题就从这里开始。埃尔德说，经常有的妈妈对孩子大吼，有时候车里还传出震天响的音乐，孩子在这种环境下走进教室早就心烦意乱了。因此，埃尔德与学校同事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他们自愿担当学校门童。